很高兴今天下午能够在当中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来敬拜来服侍主。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上帝蒙爱的儿女。我想在这一年多以来，我们看见疫情那改变了许多人的思想，也改变了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方式。那也不少有些教会就是因为这个空间的缘故，或者是人数上的一些的缘故，那就被迫的就改在这个线上的这个聚会。当然我们知道久而久之，那这样一来的时候呢，那基督徒很多时候就对教会的这个认识呢就越来越碎片化，那越来越虚拟化。我想这不但是影响了我们对教会的这个认识，那也削弱了我们那对教会的这一个委身的精神，那慢慢的我们就忘记了教会那存在的意义那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要思想这个题目，就是主要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上帝的蒙爱的儿女。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那就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书信。那在这个书信的当中的其中的一段话，让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看待教会的。那保罗在这里，他在第四节这里说，他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那首先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那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认识，就是那里的信徒那里的弟兄姊妹都是上帝蒙爱的一群人。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的旅行布道所建立的一个教会，那这是一个欧洲的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呢是一个有信心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当然也是一个有爱心那有盼望的一个教会。那我们看见当保罗把福音带到哪里去的时候，就建立了这个教会，也带领了许多人来相信主。那我们看见福音进到他们当中，那拯救人的灵魂。所以我们也看见基督的教会在那里建立起来的时候，那这是一个有新生命的一个教会。当然我们知道今天那这个教会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却是一个依靠完美的上帝的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也并不是完全可爱的一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却是一个蒙爱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当我们领受上帝的福音了以后，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神给我们权柄，那作为上帝的儿女，那我们既然是上帝的儿女，也是上帝所爱的，所以今天上帝怎么看待我们呢？那虽然我们是一个不完美的，也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没有人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上帝的，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了一位完美的上帝。那第二个方面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不可爱，那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我们仍然有这个罪恶的影响，我们仍然居住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却是一群蒙爱的人。所以因此呢，在这里就提醒了我们几件事情，既然我们是蒙爱的儿女，那第一个提醒就是让我们常常要思想的，就是神那就是爱。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认识了那位爱的神。那圣经从头到尾，从头到尾，那整个核心的一个主题，主要讲的就是上帝他就是爱。我想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对上帝的爱的领略是比许多的人来得更加的深透。所以因此当他在讲神的爱的时候，特别在他的书信的当中也讲得非常的深入，也讲得非常的广泛。当然保罗也在他的哥林多的这个前书的第十三章那里所描述的关于神的爱的时候，那更是透彻。世界上没有一个文学能够把爱讲到这么深入，把爱讲得这么广泛的，唯有在圣经的里面。是的，我们可知道，就因为我们所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就是爱的神。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神的爱？我们从宇宙的创造的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的爱。所以我们看见神以爱来创造万有，当然也包括创造了我们。上帝用六天的时间来创造，用五天创造万有了以后，来到第六天的时候造人。那每次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让我们就想起一件事情， 他好像一个慈爱的一个父亲一样。那一个慈爱的父亲，当这个还没有迎接这个婴儿的到来之前，他把许多的一些婴孩所需要的东西都已经预备好了。我想生过做过父母人都知道，当我们生头一胎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当孩子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就已经为这个孩子预备了妥当，我们给他预备了一些婴儿床，我们给他预备了衣服，那我们给他预备了一些他该用的这些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再迎接这个孩子的到来。那上帝的创造也是如此，他用五天创造宇宙万物了以后，一切备齐了以后呢，来到第六天的时候，他按照他的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然后把人安置在伊甸园的当中。所以从创造的里面你看见什么？从创造不是单单只看到一个冷冰冰的科学，那在创造的当中的背后，不但看见上帝的智慧，更是看到上帝的慈爱。当然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了以后，他并不是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并不是把好像上了链了以后，在这个标这个世界上了链了以后呢，他就离开了，不是，他仍然在护理。所谓的护理就是他在管理，所以整个历史的进程的当中，那我们看见上帝在管理，那许多的事情在整个宇宙的运作的当中，我们看见背后有上帝的管理。那如果不是上帝的管理，我想这个世界老早就灭亡了。但是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界仍然能够运作，历史还是朝着圣经所预言的方向来迈进的时候呢，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背后上帝的手，他的爱借着他的手托住万有。当然我们知道当上帝造了人，他也护理了，但是我们知道当人堕落了以后呢，上帝又为着人类预备救恩，所以十字架就是彰显上帝的爱。当人堕落了以后，神为人预备救恩，那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来拯救我们，然后因此呢，我们借着信耶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以后，我们的生命得到建立，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而且这个更新不是在这个短暂的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更新还迈向将来未来，我们知道当后来神在地上要怎么样，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国度，就是基督的国度，那就是背后是什么？上帝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知道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别的我们可以忘记，但是每一天当我们早上一起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我们第一个脑袋想的并不是啊，今天又要在忙了，又要在做这个了啊，然后很多的工作上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种种的压力等等。弟兄姊妹，让我们的思想第一个要想到的就是上帝的爱。所以这个爱不但如此，第二个方面的提醒是什么？提醒了我们的服事的动力。你要知道今天你一天的生活你怎么开始的呢？如果没有上帝的爱，我告诉你很累的。如果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上帝的爱，我们真的不知道每一天我们为什么而活。如果你想想看，如果没有上帝的爱，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会感到很痛苦，因为你的眼睛一打开，你就是面对一个现实的世界，一个充满的痛苦的世界，一个充满的压力的世界。但就因为上帝的爱成为我们的驱动力，同样的包括我们在服事的当中也是如此。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为什么你要服事主？你服事主就是因为上帝的爱。好像保罗所说的，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所以保罗为什么能够为教会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就是上帝的爱提醒了我们的什么呢？我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改变自我的认识，那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不再自卑了。所以今天我们也许在文化上我们比不上别人，也许我们在外在许多的条件我们比不上别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用我们不用害怕，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上帝所爱的，所以没有必要就自卑自怜。 我们要感谢上帝领受了这一切。所以这个就是保罗那对教会的对这个教会的一个认识。他说教会就是一群上帝蒙爱的人。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上帝所爱的。所以当你读圣经，你读到什么？你读到上帝的爱。当你唱诗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想到上帝的爱。当你看到教会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上帝的爱就在我们当中。神学家巴特说一件事情，巴特说什么？他说有人问他说，你从圣经里面你看到什么？这个是一个神学家，很多人都在期待，他以为他要讲出一个很深很深的神学道理。但是巴特却说一句话，他说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经告诉我。这是一首主日学孩子都会唱的一首歌，不过这个是一个很真实，整本圣经不是给你一大堆属灵的知识，深奥的神学知识，其实它最重要告诉我们就是上帝的爱。所以因此呢，保罗在这里他知道神所爱的这一群门徒，所以因此他说什么？他说保罗知道这个教会，帖撒罗尼教会是神所爱的，而且是特别所拣选的群体。注意你在第四节第五节，他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都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他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是一个蒙拣选的教会呢？那蒙拣选在你的脑，在你的头顶上并没有出现一个光圈，或者是某一个记号出现在你的额头，然后你就是一个蒙拣选的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一个上帝所爱的人？没有。但是保罗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是上帝所爱的？我想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三个记号。哪三个记号呢？这里保罗提到，他说当我们传福音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他说第一，不独在乎言语。不独在乎言语并不说言语不重要，他只说不独，不独就是不止言语。那这个言语讲的是什么呢？言语的就是传福音的陈述，他陈述福音的故事，他陈述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故事给他们。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不只是上帝的福音，上帝的话语，也包括什么？圣灵的全能。他这里提到说在乎全能和圣灵，意思是说圣灵的全能。好，第三个方面就是充足的信心。那这三个记号都从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得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蒙爱的儿女，你思想过这三个记号了吗？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来思想，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这三个记号，我们就能够确定我们都是上帝蒙爱的儿女。那第一个记号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因此保罗我刚才说过，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就是说保罗把上帝的福音，把上帝的道传到这个地方，建立了这个教会。那这个道在他们当中，不但如此，他们也领受了。你注意来到第六节的时候，就针对着他们。第六节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也领受了这真道，他说并且在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这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什么？他把道传给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去，然后呢，那里的信徒他们领受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那什么是上帝的道呢？上帝的道我们知道当然是福音。所以今天我们怎么信主的？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是因为我们听见福音。这个福音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福音，那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的那一个福音。以前我们是背向上帝的，但是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了以后，我们好像转向了上帝，这就是我们信耶稣的悔改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看见教会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一定是透过福音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没有其他的方法。 保罗说在 除此以外别无拯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你怎么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一定有人传福音给你，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可能就是你的兄弟姊妹，可能其实是教会的朋友们来传福音给你。所以今天你听的福音，你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你是上帝的儿女。那这个道也包括了什么呢？这个道还有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肉身的道，就是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就是文字的道，那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所读的那这一本圣经。所以今天教会当中，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是神蒙爱的儿女？因为在教会当中我们有福音，在教会当中我们传福音，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上帝的话语在教导。那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也看见那弟兄姊妹也渴慕真道，领受真道，也遵守真道。所以因此呢，这就是一个记号。那如果一个教会不再讲道的话，这个教会就不是教会了。所以你今天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是一个标记？第一，圣经加尔文告诉我们说两个方面，第一就是由按着圣经所举行的圣礼，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上帝的道就在这里的传开。在我们的归正的教会的当中，我们的讲台都是放在中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以道为中心，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你看不到什么东西，你在这里你只看见上帝的道。所以今天我们的讲台就讲上帝的道，信徒也渴慕上帝的道，那也愿意的遵守上帝的道，那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记号。那为什么？当然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想今天这个世界最缺乏的是什么？今天这个世界最缺乏的并不是能源危机，虽然最近在闹能源危机的问题，这个世界缺乏的是什么？不是缺乏和平的问题，这个世界缺乏是什么？这个缺乏不是缺乏这一个疫苗的问题，或者是对付冠状病毒的一些的科学方法的问题。今天我们最需要就是上帝的道。所以阿摩斯老早就说了，先知阿摩斯说什么？在第八章十一节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最需要的是什么？上帝的道。耶稣也讲同样类似的事，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接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说，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今天你要有上帝的道，你要感到欢喜快乐。我不知道你对上帝的道的心态是什么，可有可无的吗？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应该渴慕，你的肉体上帝为你预备食物了，但你的灵魂上帝为你预备真道，让你每一次听到的时候，你的心里得到什么？你心里会得到被满足充满的感觉。所以每次当你来做礼拜的时候，你听完一篇道你回家，这个就是让你最欢喜的地方，因为你的生命得到喂养了。所以弟兄姊妹，道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世界上的人不明白，他们不断地在追求金钱，追求金钱，追求名利。那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基督徒也明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世界，我们照样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金钱，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追求成功，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把这一切当作是最重要，上帝的道才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很多年前，当我还在印尼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说有一个家庭想要见你。那我就这个弟兄就驾了车，就把我载到这个人的家去。那家里好几个成员，那里他们是一个这个商人，是一个蛮经济条件蛮好的一个家庭。但是因为这个家庭是一个没有信主的家庭，但是有一次他说他我很想见牧师， 然后这个弟兄就驾车就把我载到那个人的家里去。对，当我到那个家去的时候，他们几个家庭成员都坐在客厅，但是呢，我第一次踏进这个房子的时候呢，虽然这是一个有钱的家庭，但是呢，从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到任何的平安跟喜乐。所以当我第一次我坐下来的时候，我记得那家中的其中一个成员就问了我一句话，我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找到平安。也就是说他有钱，但是他没有平安，虽然他生意做得很成功很富有，但是他里面却是空虚的。所以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上帝的话语，他需要福音。所以感谢上帝，上帝感动他，让他跟他这个基督徒的朋友讲，那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就带我到他的家去，然后那一天我就跟他们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感谢主，他们家里几个成员全部都信主了。上帝的灵亲自在人的心中工作，不是我什么厉害，而是上帝的灵在这个人的在这个家庭的心中工作，让他们看见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上帝的道的重要性。所以亲爱的弟兄这边传福音，所以因此呢，这个教会也是一个传福音。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看重神的话语，所以他们也是传福音的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在第八节说什么？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这个传扬出来意思说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没有把福音收起来，他们没有把福音放在这个保险箱里面锁得秘密的，他们一样拿出来分享。所以道也从他们当中传出去，传到哪里呢？传到各处，在亚该亚各地。亚该亚就是今天的希腊欧洲这个地方，福音就在那里借着这个教会传开。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传福音？因为他们心中喜乐，他们领受了这个道，他们生命改变，他们喜乐，他们经历了上帝的爱，所以因此他们也愿意把这个福音跟更多的人来分享。那这个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传福音吗？如果你信耶稣信了很多，你从来没有传福音，你还没有真正经历在福音里面的甘甜。那如果你经历的生命改变，经历在福音的里面的那个甘甜的时候，你会迫不及待一直想办法要传福音给别人。而且你在传的过程当中虽然不容易，有时候人拒绝，有时候人骂你，但是没关系，你喜乐，当你传出去就是喜乐了。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不久，在我们教会，我们就青年人，我们就去分单张，我们就是到红帽桥，到大巴窑，一座一座，这样一间一间就敲门就传福音，啊，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很有趣，我就在这里不提了。但是每一次你分的时候，你回家你很喜乐。我们跑到大，我们去地铁站，我们分单张，我们去到各处，我们传福音，让我经历最。最让我经历最啊、这个最有感受的就是在什么，在医院里面。那有一次我有一个人带我去一个医院跟一个老人家传福音，我就跟那个老人家传福音，我一直讲。那年轻人不太会讲福音，就是一直讲。那个老人家也就是一直不理你，他就看他的电视，然后我就一直讲。讲完的时候呢，我就很沮丧啊，因为他不听嘛。我讲得很开心，他去听得很痛苦，我就离开了。我要离开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不听，不过隔壁床的人听，然后就隔壁床的人就怎么样，他就看着我流着眼泪。那是一个年轻人，马来西亚的一个年轻人，他是车祸，然后就住在他隔壁床。然后我就看到他眼睛流眼泪，我心想说他内心里面有感动，我就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说你刚才所讲的我都听了，然后他跟我讲说我要信耶稣。我就在病床上在那里为他祷告，跟他做接着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喜乐。你在回家的路途的当中你很喜乐，为什么？你知道福音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每个人传福音的经历都不同，但是你不要害怕，你要传，因为福音改变了你的生命，你也要借着福音让人生命得到改变。这是第一个方面，有上帝的道在这个教会，你怎么知道你是蒙爱的儿女？因为你信耶稣，你信福音，你也渴慕听到，你的教会有传讲上帝的道。弟兄姊妹，这些都是记号来的。第二个记号是什么呢？圣灵的大能。保罗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那不只是上帝的道，也包括什么？圣灵。 如果只有上帝的道没有圣灵，我告诉你一样的人不会悔改。所以传福音的两个层面，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教导，一方面圣灵的工作感动人的心。那这里我们看见换句话说，那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这个担心你自己的口才不好。那你要知道的就是圣灵的工作。比如说你很简单扼要的传福音，简单的把上帝的福音清楚的讲明白，那你就你会经历了圣灵的大能。布道家涛雷这个埃托瑞，那这个牧师，这个布道家牧师，他就到处去开布道会，带领很多人信主。但是他有六篇讲章，就是去到哪里就是轮流，就是那六篇讲章。那有一天他没有办法来，没有办法来，他旁边有个带领唱诗的一个人，叫做亚历山大，他是负责带领唱诗的。那他就紧张的，传道牧师没有来，那聚会开始了怎么办？那原来他跟着这个牧师很多年了以后，他每次听，他听到都会背，会很熟了。他就拿其中一篇，把它照样把它读出来，讲出来，一样那天很多人信耶稣。从哪里来的？圣灵，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是谁？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所信的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那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很少提三位一体，但我们知道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我们知道今天一个信徒他为什么领受圣灵，当我们信耶稣，圣灵感动我们，那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圣灵也把我们带进三位一体的里面。你现在你在三位一体的里面，你知道吗？三位一体的神也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圣经这就是圣经所清楚教导我们的。在十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俄罗斯有一个画家，他的名字呢叫做安德烈这个鲁布列夫，他画了一个平面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画像。当然他是以人作为一个代表，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平面的画像。那这篇画像很有趣的就是，它前面有一张桌子，这个桌子的下面有一个四方形，然后有一点粘胶的痕迹在上面。那后来呢，有一些画家就在研究到底这个粘胶上面曾经粘上什么。那有人就推论出它大概是粘了一片镜子。那为什么他要粘一片镜子呢？就是当你在欣赏这幅画的时候，三位一体这幅画的时候呢，你会从这幅画里面呢看到你自己的影子反映在里面。所以他也要带出来的意思是说，今天你来到三位一体的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是在他的里面，他也在你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个奇妙的真理。所以圣灵就是第三个位格，所以把我们带到这个三位一体的里面，这就是保罗深深看见的一件事实。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是的很重要。那我们知道圣灵我们是看不见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特别是在信徒的生命当中的更新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就好像风，你从来没看过风，但是你看到树摇摆动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风外面有风。所以你站在一个玻璃窗，你看到外面的树摇动的时候，你说今天风很大。一样的，今天圣灵你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在我们的生在信徒的生命里面改变，这个改变不是教育能够改变的，那是神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经历了这个改变。所以他这里保罗说，第六节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常常很感到很受到很大的感动。苦难跟喜乐两个字怎么能够把它放在一起？你这有苦难怎么会有喜乐？我们常常想中喜乐应该就没有苦难，但是苦难更不应该有喜乐，苦难应该是跟痛苦是同在一起的。但是为什么苦难里面又有喜乐？这就是生命改变。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不是一个在地中海那里度假的教会的，不是，他们不是一个安逸的教会，他们也一样受到很多苦，但是呢他们生命改变，他们有喜乐的生命。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信耶稣这么多年了，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没有去经历圣灵在你内心里面的更新，使到你生命有一些突破性的改变。前一个礼拜有一个姐妹，她要隔天要动手术，医生跟她讲说，这个手术可能就是这个手术的成功率是很低的，也就是说你在手术过程当中可能你就会离开世界。这个姐妹大概是两年前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跟她传福音带领她信主，不过很多人从她的生命里面看到生命的改变，看到她的喜乐，所以她就打电话跟我讲，她说牧师你明天我要做手术了。她没有子女，她没有子女，她就跟我讲说明天我就要做手术了。她说今晚能不能够帮我安排一个 Zoom 的一个聚会，让我能够借着这个 Zoom 的聚会线上跟，因为他在医院大家不能够探访他，他就说能够用一个 Zoom 跟我的亲人我的朋友见最后一面，然后明天我手术了可能就走了。我说好啊，当然没问题，我就帮他安排。所以那天晚上哇，很多人进来，他的朋友他的亲戚还有包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进来，但是大家都从他的身上里面看到什么，一点都不害怕，充满的喜乐，他已经预备好了。他就告诉他们说我已经预备好了，我说明天手术可能我就这样见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生命的一种流露。但是感谢主，他手术过后他还在所以你看见这就是生命的改变。所以你经历生命的改变，圣灵的改变，这是第二个很深。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基督的信心。第八节，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也都传开了信心。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有信心的教会，他的信心是突破了他的墙垣，突破了他们的疆界，使到在亚该亚各处的人都相信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心停留在哪里？我们的信心只停留在教会的四面墙壁以内吗？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主，大家在一起你好我好，很有信心，但是你走出这面四面墙壁的时候，别人看我们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吗？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同事看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吗？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它是一个有信心的教会，它的信心不是藏在礼拜堂里面，突破他们的四面墙壁，突破他们的疆界，是亚该亚各处的人一谈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大家都深受感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要问了，那什么是信心的记号？你说我有信心，那信心的记号在哪里？信心的记号有三个方面，第九到第十节，所以我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第一离弃偶像，然后又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就服侍了。第三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弟兄姊妹，三个部分。所以今天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信徒？你有信心的信徒，你一定在你生命里面再看到三个记号。一个记号离弃偶像，当然今天我们没有在拜有形的偶像，但我们有很多无形的偶像。什么是偶像的定义？偶像的定义就是只要你肯为他卖命的什么东西就是你的偶像。你可能为钱，那个钱你可以为他卖命，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可以为他卖命，那就是你的偶像。你的工作你可以为他卖命，这是你的偶像来的。只要你肯为他卖命的，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的，那个就是你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偶像的意思。所以加尔文说什么，我们的内心里面就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来的。所以你今天你内心里面想什么，财富、成功、利益、享受、健康，那这些本来是好的，我们没有说这些都不好，上帝把这些赐福给我们，但是你不能够把上帝赐福给我们的当作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的对象的时候呢，那就变成偶像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敬拜的就是我们的神。我常常在告诉人，告诉我的孩子也好，我说在你的脑袋里面要出现一幅画，然后这幅画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最低的层次就是物，第二个层次就是人，最高的层次就是神。我说你不能够颠倒这三个层次，什么时候你把物放在上面，你的神就会在下面，什么时候你把人放在上面，你的神就会在下面。我说上帝就是上帝，你要把它位置排对，然后物质人，然后才是物质。你这样的人生观在你脑袋里面的话，你的价值观就会清楚明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离弃偶像。那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常常思考什么东西在你内心里面占最重要，而你愿意为主放弃，你愿意为主把它放在对的位置上，而不是把它放在首要。这就是信心。我再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很多做父母的有时候孩子考试就不愿意把他带到教会的主日学来，那在他的思想里面考试最重要，这个考试可能就是你的神。但是如果你有信心，你知道不管怎么样主日学是不能够错过的，你就把它带来，这就是信心。这个就是信心来的。我们看过一个，我曾经就看到一个弟兄，他刚刚他是做生意的，他的生意是礼拜天也要做的。然后后来呢，他信了耶稣了以后，他愿意在礼拜天他放下他的工作，他来敬拜上帝。很多人笑他说笨的，但是他知道他的价值的次序在哪里，他很清楚神第一，这就是信心，因为他愿意离弃偶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服侍真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服侍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姊妹，所以你倒过来了，你就把神放在你生命中的最重要，神就是你的生命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好处，他就是那位永远能够让我们的心真正得到满足的那一位。其实就是，那就是我们服侍。什么是服侍？服侍不是来教会做一点东西叫做服侍啊。固然这些具体的服侍的表现，但是它不是真正的服侍的核心。你的根源在哪里？所以今天你弹琴，因为你爱主，所以你弹琴。今天你做教会的一些的工作，都是因为你把神放在重要，所以你做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你不能够把那个秩序给颠倒。所以今天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等候，弟兄姊妹，就是今天什么叫做等候？等候就是说你不把这个世界当作是你唯一永远居住的地方。你知道你不过是过客，你是客旅。有一天你完成地上的任务了以后呢，不是主来就是你去，只有两条路。但是今天你的一息尚在，就是你还在呼吸的时候，在地上你知道你还在等候主来，你等候主来。为什么你等候主来？什么时候你最不喜欢主来的时候？你在世上赚了很多钱，然后又健康又很安逸的时候，主啊慢一点来。但是当一个有信心的信徒，他不管他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他健康也好不健康也好，他都在期待主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不能够缺乏。今天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这个世界已经走向按照圣经所讲的所发生的预兆一个一个的在实现了。如果我们还不能够警醒的话，我想我们这真的是我们的眼睛是没有 就被蒙蔽，没有被打开。如果你还在期待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弟兄姊妹讲难听一点，我们都还在做梦，我们还在做梦。但是这个圣经已经好，这个世界的局势的发生也让我们看见圣经的预言一个一个在应验，越来越清楚。我们比任何过去2000年任何的一个时代的人更加贴近主来的时候，但我们要警醒。弟兄姊妹，你三样的心，离弃偶像， 你服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你在这里警醒等候主来，你有这三个方面在你的思想的里面，你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帖撒罗尼迦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当然最重要的信心是什么？最重要的信心就是信靠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所以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不管是在实体或者在线上的，让我们快快来信耶稣。这一切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信心就是信靠耶稣，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对象。因为圣经说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你要成为一个蒙爱的儿女吗？你信靠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一把钥匙，让你可打开这个门，然后进到神的家的里面来的一个主要的钥匙，主要的一道门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你信耶稣，罪得着赦免。所以你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不需要再带罪离开世界。人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句话不一定对。我们生带罪来，死带罪去，到哪里？地狱。但是今天你信了耶稣，你的罪就在今生里面卡住了，因为耶稣已经死，宝血有大有功效，洗净你的罪。有一天你离开世界，你不再带罪，你到耶稣家，你到耶稣为你预备的地方，那就是天堂。第二呢，信耶稣你罪得的赦免，你今生就有平安。所以疫情之下不少人焦虑忧郁，这是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事实。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信心，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在疫情之下我们能够平安度日，我们要感谢主。所以今生有平安，第三个方面就是来生有盼望。所以有一天你走完你的人生，你要知道你去哪里，你并不是一种存在一种害怕要去哪里你不知道的，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你预备，就好像刚才我所讲的那一个姐妹一样，她预备好了要去见主了。希望你也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叫我们思想神蒙爱的儿女，记得三个记号：上帝的话语，第二圣灵的全能，第三呢充足的信心盼望。用这三个记号都在你的生命里面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祷告。慈悲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一起的敬拜主。虽然在疫情之下我们实体受限制，但我们仍然能够透过科技在线上来举行崇拜，我们向主献上感谢。但愿主你是圣灵工作，借着我们今天早上今天下午的敬拜所思想的信息，都能够在人的内心里面能够带来这一个能力跟改变。求主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运行，叫人都归向主。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上帝蒙爱的儿女。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圣名祈求，阿门。